来，今天是很久没上我们节目的 Joyce 时间这个单元。 Joyce 啊，今天跟我们谈什么？
我们今天谈创业的条件，
就是谈谈你的过去就是了。
我自己有创业，那我有想过就一个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想趁这个机会来谈。
你刚才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创业。我先讲呢，我非常常听到年轻人讲的是呢，我想创业可是我没有资金。我非常怀疑讲这种话年轻人是不适合创业的。我先说哈，你如果呢非常对自己有多少斤两，非常有自信啊，相信自己，你相信你自己，然后呢你也相信说你会赚钱啊，然后呢你就算没有钱你都应该去借钱来创业。因为太多成功的创业家是给人家借钱来的这样子。那再来，我相信呢很多人讲说我没有资金这句话的意思呢，不是说他没有创业的资金，是他需要一份薪水。意思就是说呢，他工作了好几年，可是他存下来的钱不够他过3年不领薪水的日子。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只是说他没有自信他不相信自己会不会赚钱这样子，他可能最大问题是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很差。我要讲，你如果读珍奥斯汀，你如果跟我一样喜欢珍奥斯汀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管理自己的钱的能力就是你的自我管理能力里面，你的自我管理能力有80%是管理自己的有多少钱的能力这样子。
等一下你是要暗示我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怀疑，就是你之所以后来会创业是受了 Jane Austen 的影响吗？你看他的小说会让你兴起蠢蠢欲动的创业念头吗？
Jane Austen 至少是在自我管理这方面教了我很多教了我很多事情哈。然后呢我讲呢说自我管理能力可以真的一看一个年轻人存多少钱，工作几年之后存多少钱，真的可以看出他自我管理能力。好，以我个人的观察，男生没有存到钱最常的原因是他交过太多女朋友。女生没有存够钱最常的原因是因为他买太多名牌包包。那些钱都是不应该花的。我特别要讲说男生交太多女朋友这件事，因为我只要看到男生交过很多女朋友的话，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们，因为我光想就知道他银行里面一定没存什么钱。一个年轻，你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已经比较长久了之后呢，当然你也不会像刚开始交往一样不好意思大家说我现在银行我这个月存的钱不够多，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上馆子吃饭啊。或者说你刚交的女朋友，你特别你也不敢跟他讲说你银行存款多少，而且特别是你要吸引他的话，你当然要对他示好的话，当然你要买礼物给他然后或者说要请他上馆子吃饭之类的哈。然后呢交往一定是交往久了之后这个必要性就减少了很多了。所以呢当然一个女朋友交越久越省钱，又不用花那么多钱，可是常换女朋友的话呢
他就要从头开始。
对，所以我说一个男生只要常换女朋友，我说他银行的存款一定不够多这样子。
这也不一定啊，就常换女朋友，而且我想很多花费是在比如说自拍的时候呢，照相机可能花很多，是吧？
这个自拍那个啊，
是吧？你不能，人家交很多女朋友，人家挺有钱的。
你要到可以自拍那个地步的话，你也要用别的方式给他示好吧？所以我说陈冠希那个是因为他很不幸，他是20几岁就赚很多钱的人，所以他今天才会惹出那么大的篓子。所以我先讲说，光那个有两个条件这个要创业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对自己有信心，要乐观，相信自己会赚钱
是。
那第二你自我管理能力要好所以光那句话没有资金所以不能创业，我就会怀疑这种人，你就是一定是这两个条件不符。第三个条件我要说呢，一个要创业的人必须是一个喜欢人的人。然后呢什么叫喜欢人呢？我就说他必须是一个热情的沟通者什么叫喜欢人，什么叫热情的沟通者我们毕竟是一个文化节目所以呢这个是大春的节目所以呢我说我虽然我今天这个题材是蛮财经杂志的题材，所以我要举一个文化上的例子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古文观止》一篇文章，刘禹锡的《陋室铭》。
是的，
你只要符合《陋室铭》里面你的理想的生活，若是《陋室铭》里面所形容的那种生活，我就说你不符合这第三个条件，
你恐怕没有办法创业
你不是一个喜欢人的人不是一个热情的沟通者。怎么看呢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个人叫自恋自恋的人就是说他不喜欢人我要说喜欢人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理念。什么叫喜欢人呢？我记得我曾经在纽约时报上看过那个当年罗素过世的时候纽约时报给罗素写的讣文 He loves humanity but hates people 这样子，
是
他热爱全人类可是讨厌人这样子、嗯哦、什么叫热爱全人类讨厌人？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呢，跟一些、哦、非常热爱自己的亲友，非常热爱自己的朋友，可是呢这种人也是讨厌人的、
哦、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人你感觉他有朋友、哦、他对他家人也很好，他对自己的小孩子很好、嗯、可是实际上那种喜欢，那种对人的喜欢其实是一种自恋的延伸。
你的意思就是在以前，我记得中国早年有一个社会学家叫费孝通、啊、
对，
他认为中国人总是差序格局的，就自己最好最大最重要，离自己稍微远一点的，比方说父亲或者母亲啊、子女，那么就是这个像涟漪一样的最核心的稍稍外围一点的小圈圈，自己的亲戚、自己的朋友、同学、世交又越来越在这个涟漪的外围。哎，可是如果照他的说法，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这个差序格局的问题。
没有错啊，我什么叫做说喜欢有些人的喜欢人不够，因为他的那种喜欢人是一种自恋的延伸嘞、
嗯。
我们看刘禹锡啊、那个《陋室》里面还有一句话叫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嗯、
哦，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他对人的喜欢，鸿儒的喜欢，其实是一种自恋的延伸的喜欢。这种人，
你永远不把它想的是一个阶级差异，就是他对某一个阶级以上的，比如文化阶级以上的人，他比较重视。
我
对那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就有点看不起。
好，我会对这个鸿儒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这么感冒，原因哈，是因为、例如说我从事的是跟书有关的行业，
是
一种文化行业。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呢，想要加入我们这种行业啊、出版业也好啦，想要卖书也好。想要进去那种那个表演艺术的那个中介公司啊也好，他们会讲一个理由，是说他们喜欢这种行业的文化氛围。
嗯，
这句话就让我想到，这叫他们想要过的是叫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样子。
哦，
哈、啊，然后我说这种人为什么不适合创业？我说你这种人，也许你可以做一个表演者啊、
嗯，
你可以做舞蹈者啊，你可以做一个编辑。可是我说你不适合自己出来创业。
嗯，
好、啊，这个时候呢，我要趁这个机会破除一个我们现在大学里面常常给我们大学生贯穿的一个迷思。因为我发现这几年台湾的大学非常流行教创意啊，而且常常把创意和创业连接在一起教。
是。
我要先说创意和创业的能力是两回事，
甚至是中间可能照你刚才的逻辑来讲还有底物的地方，
是有底物的，没有底物的啊、嗯、一个人如果是做创意的话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对你很有帮助这样子啊，因为你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真的少掉你好多事。
是，
可是呢我要说呢，你如果想要创业，你必须要觉得丝竹并不乱耳，因为你必须从噪音里面听出音乐啊、然后你如果想要创业，你也不可以嫌案牍会扰你行，因为创业的人啊、在草创之初，你就是要应付那么多琐事。
是。
然后特别是如果呢，你是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人，那很简单，你一定会跟市场脱节。
嗯。
啊，然后跟市场，那我要说呢，创意的人其实很多很好的创意人都是跟市场脱节的。
哦。
啊，我先讲哈。
你要用台湾的创业人做例子吗？
哦，不是，我先讲几个哈。什么是创意啊？大春，我相信你写小说哦，非常需要创意啊、
嗯，
或者说呢，这个写诗啊，你要作曲啊，又或者说要做表演艺术，非常需要创意啊。可是呢，啊，大春你写小说也你也知道啊，创意其实呢，有受智慧财产权的创意并没那么多。
嗯哼，
好，最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九把刀啊，那个上了那个苹果日报头版那个新闻，九把刀觉得说他的作品被抄袭了，
嗯哼，
啊，可是呢，我们看那个作品，我们拿那个哦、陈翰林跟九把刀的作品做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的确有一些概念是雷同的，
是，
可是呢，法律上那个绝对不成立，
嗯哼，
法律上的那个抄袭的定义很简单，就是28个字一样，
嗯
然后呢，概念雷同的话，真的不构成抄袭。那为什么说？那我再举一个很好的说，创意有受创意保护的智慧财产权很少。最好的一个例子啊，还有一个最近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台湾的例子，一个大学生，还有一个在学学生告陈那个蒋友柏那个很红的那个好神系列，
嗯，
抄袭，而且他有证据说真的是我先创造的。
是。
那蒋友柏出来能够怎么讲呢？他也只能说这个很难证明，这样子。嗯、法律上，蒋友柏应该是站得住脚，这样子哈。那我在讲说，我说诶，你要创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你是一个热情的工作者，而且创业最重要的是说看出一个市场的空档在哪里，
嗯，
看出市场的 空一个哪一个洞在哪里，那个跟创意真的是两回事。
是，
好，我讲一个几个二十世纪一个很有名的几个很有名的发明家啊，或者说几个很有名的发明品，当年发明的人跟后来把它运用，帮他找到商机，帮他找到市场的公司，常常啊很不一样啊。
嗯，
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电晶体。电晶体的那个人啊，是在给贝尔实验室工作。可是后来，可是呢，那个人也好，整个贝尔实验室，整个 AT&T 也好，并没有想到电晶体有什么用途。
嗯哼。
啊，找到用途的是谁？是索尼的盛田昭夫，赶快跑去美国去签下他的那个专，签下他的那个使用权。所以呢，索尼就这样红了，因为他发明了啊袖珍广播机啊。
嗯。
电晶体的那个发明人，后来至少得诺贝尔奖哦。
是 Shackley 吗？是不是？
夏克莱，夏克莱，夏克莱哈、啊嗯，他至少得诺贝尔奖哦。我们知道哈，有几个哦，有几个那个很重要的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攸关的一些非常方便的一些产品的发明人，一辈子是很潦倒的。
嗯哼，
我举一个例子，电视机的发明人，二十几岁一个农家子弟，没有读什么书，二十几岁就发明电视机，可是他一点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有什么用。
是
哦，他根本就没有去申请专利权，所以那个人一个那个人的故事是一个催泪弹，他一辈子就过得很潦倒的生活。然后呢，这个去年几年前哦，《时代周刊》给这个选了二十世纪的百大人物的时候，他的发明家有选了一个日本的打鼓的
啊、
哦、啊，那个打鼓的为什么是十大百大二十世纪百大里面呢？因为他是卡拉 OK 的发明人，
嗯，
哎，一样的，他发明了卡拉 OK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影响多大哦？多少多少这个厂商因为卡拉 OK 赚了大钱，
是。
可是呢，那个人只想说，他在那打鼓的时候有个卡拉 OK 在旁边，可以帮助他哦，可以帮助他打鼓哎。他也完全没有想到卡拉 OK 后来有那么大的商机。所以我这边特别要讲创意跟创业的能力，就是找到那个市场的空档的能力，嗯、真的是两回事这样子、
嗯。好，创意是创意，创业是。跟共业有关，对，也跟大家，比如说，不管是市场也好，社会的这个结构跟脉动也好，或者是这个各种这个产业上下游之间的沟通也好，当然必须要有这些协调的能力。
对，下一个节目，下一档，我特别会讲热情的沟通者，而且怎么样培养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有办法创业的热情沟通者，这样子。
在进新闻之前，我要问你，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喜欢人的人，是一个有热情跟人沟通的人吗？
我相信有，哎，大家听我节目都可以发现，我讲话的时候超热情的，
很激动，调子很高，调门很高，是吧？
嗯嗯、
还这个喝水的时候会发出比较大的声音，是吧？我们进新闻吧。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跟我们谈一谈创业的问题。刚才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我记得就是一开始就说年轻人创业，先不管你是不是待会儿要跟我们谈谈热情，但是我想要先问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这个创业跟年龄有
啊没有任何关系，
okay.
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时候我
趁热情比较重要，
热情比较重要哈。我要先说哈，我知道有些台湾有一句话叫做“行李金啊，想拍 C” 这样子哈。
嗯。
然后呢，有一阵子呢，我也在，因为有一阵，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朋友，我哥哥的小朋友，有一阵子呢，我也。我觉得他好像对做生意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要去找看有没有教小孩子做生意的那种玩具啦、或者说童书啊。我发现美国有一个基金会叫考夫曼基金会，
是
他跟迪士尼合作，有一个设计了一个教小孩子那个创业的那个线上电玩游戏。
哦，
我跟大家讲讲，它叫 Hot Shots， Hot。对不起，大家查一下考夫曼基金会这样子，他跟迪士尼合作的这样子
是。你刚刚讲的 hot shot 是吧？
对 ，hot shot 这样子。
H O T S H O T。
对对对对对、
hot shot。
对。
这个字打到 Google 上，说不定可以查到。
对对对，那它是迪士尼，它是在迪士尼的网站上这样子、哦、啊。他就是说，他教小孩子说，哎，你也想要开一个那个溜滑板的那个店啊，
嗯
啊，现在流行什么？啊、小孩子赶快要在上面赶快把这个店重新摆设。那还有呢，创业很重要，是要不怕繁琐嘛。所以动不动小孩子在那里手忙脚乱的在那里弄的时候呢、马上地上就有一滩水，赶快他小孩子要拿拖把去给他拖一拖这样子。如果不敢把水给他弄干净的话呢，马上就会被扣分这样子。
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在虚拟的世界里面锻炼自己，
学习什么叫找商机，什么叫做配合市场这样子啊。不过呢，我来讲说，哎。 这个创业的条件，我刚刚特别讲说，哎，你如果看陋室铭，你觉得哇，好向往过那种生活，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啦、啊，或者说无丝竹如乱耳啦、啊，无案牍之劳形啦、啊嗯，我说那我建议你不要创业，你不合适这样子啊、嗯，因为呢，光那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就代表说是一个自恋的人，是自恋，而且呢，他是一个不喜欢人的人、嗯，一个人不喜欢人，不可能对市场敏感的。那我刚刚也特别讲说跟市场敏感啊，就是说一个人要创意啊，要有创业一定要对市场敏感嘛，对市场敏感跟创意真的是两回事啊、嗯、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贝尔当年发明电话，他也没有想到商机耶。贝尔当年发明电话很巧啊，跟爱迪生发明电唱机一样，
是的，
他们都想说就是要帮助那个盲人阅读而已，可以听书而已，他并没有想到帮电话是贝尔发明电话，以为是可以帮助盲人沟通啊。然后那个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以为是可以帮助让盲人可以听书，他们都没有想到后来啊，它有那么大的功能这样子。所以我说创意跟创业啊，真的是两回事。
好，
而且呢，我曾经在那个有一个看过一个经济学家发表一个新的论文，我觉得有解读一个，我觉得啊，对我来说还一直是蛮大的质疑。我当年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我也有发现说，的确平均来说，美国人的数学能力跟自然科学的能力比我们台湾还要差很多这样子、嗯、所以呢，我一直很不解为什么说 Google 啦、Microsoft 啦、苹果啊那些科技大厂、大品牌都是在美国、嗯、我们台湾只能帮他们做代工而已嘞、嗯、啊，可是那个经济学家论文解读了我的这个，解答了我的问题。
哦，
他说呢，的确这几年呢，很多人在忧虑说呢，占这种科技的论文的比率啊，美国占全世界的占比一直在降低、嗯、是美国可能会失去科技产业上的优势。可是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们认为创新，最有意义的创新，能够带来最大的商机的创新，不是那种发表论文的那种。发表论文那种创新是非常上游的创新，是离市场最远的创新。
嗯，
好，那种创新，他说美国就算将来输给了印度、输给了中国、输给了别国，没关系，因为呢，美国这几年一直占优势的其实是接近市场端的那种创新。
嗯哼，
啊，所以我就说了，就好像说啊，你今天我们来看 iPad 这个科技好了，一定很多科技啊，里面的用了很多最上游的、最核心的科技，不是苹果自己发明的啊、
嗯、
可是苹果想到那个市场端的那个创新，苹果有做到那端就好了。
是
啊，所以我还是要强调，耳聪目明对市场敏感比较重要。还有我最喜欢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的大学哈、啊、在教我们大学生创意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是哪一种创意能教。
嗯，
大春，你在学校里面教过创作？
是的、啊、
你觉得创作这个东西可以教吗？
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定义式的说法来看，我是认为创作只有学习是不可能教的
啊，对，这个我非常相信。
创作、
啊、
真正的创作是学来的，而不是教导的。
对，那个学来的背、嗯、对背后呢，代表当然你代表你的天才，代表你的天赋，代表你的用功，还代表你的毅力、恒心这样子。
教学的人只好为了不过于欺骗顾客，也就是学生、
嗯，
只好设计一些不一样的游戏或者是一些思维方式，来让学习者找到一个不惯常写作的方式或者是习惯，来认知整个写作的历史。
好，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创意有两种啊， Starbucks 那种创意、
嗯、
或者说小南门豆花那种创意是一个心态问题，老实说这个不用教、
嗯、
这样子
啊、嗯。
肖邦可以做出那种那么美的钢琴曲的那种创意，
嗯，
这个也教不来这样子。肖邦他可能有那个天赋，从小就是在那弹钢琴，从小就钢琴神童，然后又有那个毅力，又有那个恒心、嗯、啊，那个东西也不是教得来的啊。所以我都想说，我们大学在教小大学生，花那么多时间教他们创意，是要教什么？
啊，你自己的看法呢？你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或者说，
我说
在大学里面，现在如果已经在教创意，或者在教创意这些或者创意跟创业之间有关的一些课程，这些难道都是虚妄的吗？
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可能不是一个想要创业的大学生来花费他的时间的最好的方式啊。
嗯，
因为我今天先讲小南门豆花或 Starbucks 那种创意，那种创意呢，严格说起来不是才能，是一种心态。我们小时候吃豆花，只想说顶多要想说要加花生米而已。
嗯，
啊，我顶多想到加一个姜汁就不错了，怎么想到说现在会想说还要加粉圆，还要加这个爱玉冰，加那么多东西嘞？嗯，那这个我说这个我不知道最早发明人是谁啦，是不是小南门豆花，可是至少说当第一个人想出这个点子的时候，那个不是天才，他只是想说一定要 哦，吃豆花一定只能加花生嘛，它只是这样子一个弹性、嗯、一个质疑这样子而已、嗯、这个东西并不需要说灵光乍现，是说这个人平时是不是喜欢尝试各种哦、嗯、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想要说不靠别人的既定的做法来做，我说那是一种心态的问题，是一种性格的问题。好、哦、这种性格，然后呢我也要强调哦，小南门豆花或者也好，或 Starbucks 那种豆花，那就那或者 Starbucks 那种咖啡好、哦、就咖啡还可以加那么多东西，而且随便让你选哈、哦，那是创意没有错啊，是一种说出于心态那种创意，可是那是绝对不受智慧财产权保护的。
嗯嗯，也就是说，假如你现在开一家什么样的一个店，
嗯，
你可以在过去人家所使用的这种材料之外加各种东西，但是你认为这个不受别人不可以随便抄袭吗？可以吗？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嗯、苹果呢发明了 iPad， 不是说发明了啦，他推出了这个 iPad 这个产品。这个 iPad 这个产品呢，并不是说苹果电脑有特别优秀的工程师三专门来设计这个电子工程师、嗯、是苹果他们想到说啊，给这个使用者选择权，让他们挑音乐，而且可以设计在网络上有一个界面、嗯、让大家下载音乐变得非常方便、
嗯、
这个 idea 是大家绝对可以抄的。好，那他也去看，像看苹果那些专利权是给谁买的，这些人可以下去买。所以的确，现在呢，这个 Sony 也有一个非常好的 Walkman 的手机，这样子，苹果有的功能它也可以有。
嗯、
那再他们比的是什么？他们比其实就是跟市场沟通的能力了。
是
啊，今天 Sony 哦、啊、跟市场沟通的能力可不可以比那个苹果还好？如果可以比苹果还好啊，它是有可能可以取代 iPad 的。嗯、如果它还可以加入更多功能，这样的，而且让大家觉得说，哎，用 Sony 的那个 Walkman 手机跟用 iPad 一样酷，所以我就特别讲什么叫要喜欢人很重要。
嗯、
因为我特别要讲一下喜欢人哈，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想要创业是因为他在公司里面上班很受不了
啊。这一点很重要。
好，这一点很重要。那可是我要说哈，的确你看过很多成功的创业家的回忆录，他们都会讲当年他们在上班的时候有多痛苦，有多痛苦。
嗯。
可是我要说，那种痛苦并不表示他们讨厌人啊。
是。哎，你先把你的第一个论点跟第二个论点结合在一起了。总而言之，还是提醒我们要喜欢人啊。但是。
不过等一下我再讲说怎么样的状况你不喜欢跟别人工作是对的，这样子。
布局大中华 CEO。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来为我们谈一谈创业。
啊，好，我知道呢，很多人呢想要创业呢，是觉得在公司里面上班跟别人上班
受不了
啊，实在很受不了、嗯、啊。的确啊，我说成功的创业家后来呢写的回忆录里面，回忆自己从前在上班日子之内都有觉得一大堆很痛苦的回忆。
是的。
可是呢，我要说呢，不适合上班的人。不见得适合创业啊？为什么呢？嗯、你如果说跟别，因为不的确适合创业的人要跟别人共事啊，因为你如果在公司上班的话，常常呢公司做的这个决策呢是要经过大家共事的。
嗯、
可是有适合创业人可能呢他自己没有把自己的 idea 付诸实现去试试看啊，他会很受不了。
嗯、
在这种状况之下哦、啊，你如果说在上班哦、啊、上得很痛苦，那这个你去适合创业那就是对的。可是很多人呢上班上得很痛苦是因为他讨厌人，他也讨厌跟人沟通。
嗯、
这种人去创业准死这样子。
嗯，
哎，那这个时候
你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吗？
哦，这种人非常多。哦，我看过很多创业的这个，就是说我看过很多创业失败人，最常见的就是他们很自恋，自己想的也懒得跟别人沟通，也没有倾听能力。你如果没有倾听别人的能力的话，通常你也没有倾听市场的能力，这样子。
哎，这个话有意思。你所谓的倾听的能力，也就是比较不带成见的去把客观的讯息拿来好好的想一想，是这个意思吗？
你有什么 idea 的时候呢？当他成立，他还没有在执行的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接受到质疑。如果说你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一个开放、愿意接受质疑的人的话、嗯、啊，然后呢，有人受不了别人的质疑呢，是一质疑的话，他马上不想听了这样子、
嗯、
啊，或者说呢，他就抱着这个关闭的态度。所以这种人当然哈、啊，你会创业的话，你没有办法啊听到第一手声音啊。
嗯，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啊，等到说你的失败就很明显的话，等到你要修正自己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是，
你如果一开始你的耳朵就是开放的，可以听到啊很多质疑，而且马上从这个质疑事先做修正的话，啊，你可能就不会失败啊。
你自己在开出版社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来举过来我们听听看？比如说你听到了什么样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什么样的讯息，帮助你做的比较
像没有
早而比较好的。
这个就像我有时候我们要取书名这样子，
嗯、
像《世界是平》这个书名是好取的不得了。那时候优秀教出来这个书名，我也是想出一大堆很烂的书名之后，被人家一听就说不好，我们马上就丢掉 后来才会取到这个优秀教出来这个后来被二十几本书模仿的书名这样子、嗯、好，那我再来说呢哈，要喜欢人啊或者说要沟通哈、啊嗯、我倒是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这样子。有一本书呢我觉得它实在太有用了，所以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本书那么有名翻译也那么好在台湾读的人那么少这样子、哦、这本书就是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
哦，
他是文学史上唐吉诃德他是文学史上最热情的沟通者、嗯、而且他是最好的红烛跟白丁可以有一个多么愉快的对话 的代表作、
啊、
我要说哈，珍奥斯汀的女主角我们也常常看到她呢跟哦没有水平没那么高人也有一段对话，可是你会知道珍奥斯汀的女主角是为了修养为了有礼貌给她对话下去。在唐吉诃德里面、嗯、唐吉诃德跟他的山丘胖子、啊、跟他的那个随众他们的对话真的是出于对于对话本身的热情，
嗯，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红烛跟白丁的对话。我们要想，我们要看那本书，因为那本书的对话实在太多了。从而且呢，你如果删掉那个唐吉诃德跟山丘胖子对话，那本书只剩下四分之一的篇幅而已哈、嗯。这个山丘胖子是一个完全没有读过书的人、嗯、啊，那个唐吉诃德是一个读过一大堆书的人，所以当然山丘胖子讲的很多话啊。唐吉诃德会觉得不以为然，可是你必须非常佩服唐吉诃德一点、嗯、他从来不会讲说你什么书都没有读过我懒得跟你讲话，
是、
哦、你讲那个话实在太没水准了，你问了那个话、嗯、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
嗯，
而且还有一个，当然我们还知道、嗯、山丘胖子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嗯哦、唐吉诃德是一个神经病，
是
同样的，
山丘胖子是一个很世故的人，
嘿，
很了解人情世故的各种、情况，而这个
唐吉诃德就是一个活在他的那个小说啦、嗯、那个罗曼史小说那个骑士道小说那个人，
是
同样的，唐吉诃德无论讲什么山丘邦仔也不会讲说你笑诶、欸、
嗯，
就是说而且他们的对话永远都可以持续下去，所以呢我看过很多外国的政治家也好或者说行销者也好，这本书都是他们最喜欢的小说，因为的确你从那本书里面你可以知道说什么叫做对话的热情，
他们有争执而且往往还会互相嘲弄，也许还包含着彼此不见得很尊重的某些态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听对方的话，
听对方的话而且对话
打
而且那个对话可以持续下去一直讲到天亮这样子哈、哦嗯。这个我记得哈，在那个这个红楼梦里面有一段啊、哦、
嗯，
刘姥姥见大观园第二次进啊、哦，刘姥姥跟他们大家一起吃饭，刘姥姥开始讲起他们乡下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哦，这个焦宝玉他们听都觉得太有趣了，可是你可以发现在那段话里面焦宝玉都觉得哇听得比说书的故事先生还好听、嗯、可是他们讲不出话来，
是
他们只能听而已，
嗯，
好，所以我才说山丘胖子跟唐吉诃德的对话在文学史上是很特殊的这样子，我说你如果想要知道什么叫沟通的热情，什么叫红烛跟白丁可以有很愉快的对话，你就看那本书这样子、嗯、好，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刚刚特别讲说大学生不应该浪费很多时间在那学创意这样子，我在听那个上创意的课，可是我会建议大学生如果多读书而且多读后书的话，对你判断市场能力可能会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看出市场的空缺，简单讲就是一个解读能力，
嗯，
解读媒体、解读报纸的能力
是啊。哎，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比较大部头的书能够读的基本材料比较多的话，会帮助人有解读能力。
没有错啊，我要讲说哈，我看过很多解读，读一本厚书啊、嗯，你有办法读得很有乐趣，其实就是一本跟一本书对话的能力，
嗯，好、
啊，跟市场可以看出一个市场空缺，就是跟市场对话的能力。所以我说读书能力可能比哦，这去上那个创意的课更有帮助，这样子。
闹了半天，你跟往常一样，老是在劝我们读书，哇，我又明白了一招。
嗯。